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列百招，我是成功 VC。
我是 Echo 杨颖。
大家好。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瑞普的合伙人 Lin 黄。在我心目中，Lin 是一位全才全能选手，既是千万团队好 leader，又是牛娃、鸡娃、帅宝妈。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一起听听来自 Lin 的分享。
好，谢谢 Echo 老师的介绍，也谢谢两位老师的邀请。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大家好，我是瑞普的 Lin 黄。今天想和大家简单分享如何用歪门邪道做 food mapping。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Lin，我姓黄，生于1989年，目前是一位澳宝妈妈。我是瑞普的合伙人，做猎头之前做了4年外资 IT 公司的 HR，从猎7年，我连续4年个人回款100万，连续3年团队业绩千万。内部做 mapping 培训和分享的时候啊，经常听小伙伴们感叹 mapping 太难了。大家大致会问以下问题：一、mapping 的框架结构是怎么搭建的？小朋友的 mapping 怎么入手？低的或者高 P 的 mapping 怎么入手？怎么判定这个人是可以给你消息、看组织架构的？怎么和很少用猎头推荐的候选人破冰和保持联系？第二类问题是：微信、电话还是见面？怎么聊更好？如何聊的能保持更深的链接，让人选源源不断的给你信息？如何与没有合适岗位的候选人保持联系？第三类问题，找人和 mapping 的途径分享，mapping 过后怎么流量变现？我想做 mapping 一定是一件需要比较强的综合能力的事，需要比较扎实的寻访和沟通的基本功。基本功在于平日点滴的积累和重复练习。今天我在这里一定不是告诉大家要如何用各种渠道去找对的人，如何去面试。影响候选人和推进整个面试流程，甚至如何用表格去做时间管理等等。我今天只想和大家讲一些我们平常不怎么用，但是极其有效又无伤大雅的歪门邪道。我总结下来就是6个字，2个词：真心话大冒险。所谓真心话，就是直言不讳地说出你的诉求，想要组织架构，想要人的联系方式。想要转推荐，直接说。比如，我知道你们团队有 Linda、Mary、Joe，还有你，只差另一个我不知道的。你给我一下名字呗，电话我不需要，我上升处女座，不拿到这个名字确实会睡不着。所谓大冒险，就是你要有有别于其他猎头的特质和记忆点。比如约人选去麻将馆聊业务。如何出其不意追女朋友，就如何用心良苦盯关跟候选人。在这里，我还想说，你的真心话大冒险的第一个目的，也是为了和人选见面，有更深入的链接产生，然后让你有更多的机会说你的真心话，实施你的大冒险，最终拿到 full mapping。有这么个案例，某年某客户爸爸想要 mapping 进对公司一整个 NLP 积分团队的人。目标是拿到所有人的名字、电话，并且要沟通意愿度。2个月的时间，我去北京见了其中3位候选人。见面地点，一个是在他公司对面的办公楼，一个是在他家门口的简餐店，还有一位是在他开完一个学术会议后，在边上一起吃了个包子。我也在上海见了其中2位，分别是在浦东机场国内出发的大厅和虹桥机场的星巴克。但是始终有一位一直不肯通过微信，也不愿意深入沟通。某个周五，我不小心知道这个周末他们整个团队会去南京的一个5星级酒店开闭门会。我当天就带着先生和孩子去南京住了同一个酒店，吃好喝好睡好后，第二天制造了场偶遇。也带着先生和孩子请在北京见过面的大咖吃了顿晚饭，并且关心了一下他们团队今天会议的一些成果。也看，顺便看了一下他手机中团队的照片，做了一些一一对应。第三天，我提前办好 check out 后，坐在大堂等他们 check out，最终也见到并结识了那个没通过微信的大咖。回归到回答小伙伴的问题，什么方式其实都可以做 mapping，只要说对话，做对事。但是唯有见面才是最直接、最高效、最让人有记忆点的方式。才能维持更长、更深入关系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一定会跟我的重点 candidate 见面，为了见面去做很多的铺垫。在这个案例里，我到底说了什么真心话呢？我就在大堂看着你，你剪了板寸，穿了灰色的 T， 你边上是你 team 的罗老师，麻烦通过一下微信，我们晚一些可以微信再沟通，赵老师，我真的很想认识你，我确实知道今天这个场合不太合适，直接上去跟你打招呼，你通过微信后，我们晚些时候再联系。那在其他时候我会说些什么呢？我会说你也在这里啊，我正好在离你走路5分钟距离的地方，那肯定是要见一面的，不然太遗憾了。那我们就约楼下的咖啡厅见一个面呗。不要再拒绝我了，不要再问我为什么要见你了，这个圈子叫得出名字的，我该见的都见了，就差你了，你说我到底见不见你呢？那在这个案例里面，我到底做了什么大冒险呢？我风风火火的坐高铁去他们开会的那个酒店，为了制造偶遇，又显得不那么刻意，把先生和孩子也一起带着，确实也过了个还算愉快的周末，也确实占了在现场的一些便宜，最终拿到了我想要的信息，也让人选通过了我的微信。无论是这个案例还是其他的 mapping case， 机场、车站、会场、学校、麻将馆、茶室、你家门口，到哪都不是问题。并且时过今天之后，还是要让你知道，为了认识你，我都是故意的，因为就是想要认识你。当然，我今天拿的这个案例是特别经典又特别刺激的，但是平常我更多见的是和候选人在他的办公楼里、咖啡厅里见面，场合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见到他，用更得体的方式。当然，我也不是有财力天天住5星级酒店去读候选人的。回过头来，我们内部也会复盘这些招式的成功率比较高的原因，大概总结了3点：一、学霸天生自带优越感，没有人不喜欢被崇拜、被追逐、被特别对待；第二，学霸大多数很有目标感，对于认定的事非常坚定、执着，并且愿意付出时间和努力，有时候甚至不计代价。他们喜欢有同样特质的人，坚持不放弃，坚定追逐目标。学霸有时候也很孤独，只在自己的世界里。如果你可以带给他超出他认知的不一样的世界和做事准则和方式，至少他会停下来看一看你怎么做，听一听你怎么说。当然，偶尔也会失败，那我们就用一句话就让这件事情翻篇，那就是没有下一步就换下一位。最后的最后，敲一下黑板，所谓的真心话大冒险就是烈女怕缠郎，就是今天我非见你不可，就是我就差最后一个名字了，我知道你一定会帮我。谢谢大家，我是瑞普的令皇，希望有机会和大家破了网友的关系，线下一起交流沟通，探讨其他的关于 mapping， 关于如何成长为更优秀猎头的方法论。
啊，好，很棒的分享哈，
非常棒。
我蛮感触的，因为你说的时候其实是让我感觉就是像看了部猎场，就是像那个胡歌就是为了去猎到他的这个候选人，就是费尽心机制造偶遇，然后制造一些所谓的美丽的意外。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胡歌是跑去这个医院，然后就去堵那个他的那个这个区副区长的候选人啊。我听的还是蛮刺激的。我也蛮钦佩这种就是为了一个事情。我相信 Echo 老师我们也一样，就是
对，
就是看到
真的会唤起很多回忆。
是的，是的，就是看到很优秀的猎头，特别做高端职位的时候，
是
对于那些候选人，真的不是很容易说一通电话、一个微信能搞定的啊。所以就是能够真的是用尽各种方法，就是真的是心思放在候选人身上，能够跟他建立链接啊。为了见上一面，可能是不惜花费重金啊，这个把老婆不把老公孩子都搭上了啊，这个当然也很好，就是同时满足了自己，又满足了这个又完成了那个你我们的工作的一个小目标。我有想一些问题，我想跟那个令我们包括 Echo 老师我们一起来探讨的。 因为基于你的这个精彩的分享，就是一个呢是我个人感觉你自己是我，因为我们生活中认识嘛，知道你有点自带女王范儿，对吧？有点霸气，我相信这种情况猎头不少的。那就是好像你说我去见一个人，好像就跟平时你吃饭、睡觉、买东西一样，就好像是一个比较平常的事情。那其实有些人也会说我们也蛮羡慕这种天赋的啊，当然不完全是天赋，还有一些就是这种能力，因为当你说我问就直接问啦，你们家有谁你告诉我，就在我们听来啊，这个好像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但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培训跟平时接触当中，很多人说我心态过不了这坎儿，我内心恐惧的要死，我就是问不出来，我就知道问就有可能拿到。但我就是卡在喉咙里，我就是心里就紧张，我就是有些害怕。哎，所以我想也跟你讨教，就探讨一下，就是你是天生就这样吗？还是说其实你也是经历了一些情况来面对和共处你内心的一些小小的恐惧或者是一些担心？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我相信很多伙伴们可能很需要这一点，你是怎么做到的？心态上。
谢谢陈功老师的问题哈，那我也想来解答一下。我觉得这是市场也好还是小伙伴也好对我的一个很大的误会。我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害怕面对人群的人。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去到人民广场二号线，就是地铁上去就是有很多岔路口的时候，我每次都是非常慌张的。然后我一个礼拜也不能见太多人，我觉得那消耗我的能量，所以每一次见人之前我其实是要做很多的心理建设的。然后放假在家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宅的人，就疫情的时候我其实特别享受特别开心，我都不用见人，我差不多有大半年没有见任何一个人。所以还是要跟小伙伴分享方法论嘛，就怎么样
克服心中的恐惧。
是对，你看就我每次开会也好还是每次去见人，面对一些我需要去做对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提早到我需要10到15分钟内心做 rehearsal， 就今天我是要准备哪些问题，我可能会被问到哪些问题，然后有被问到的时候我怎么去应对。所以每一次我见候选人的时候，我前一天晚上肯定是睡不好的，我要在内心排练好多好多剧目，就是这种场景我怎么对付，然后写下来，然后那种场景我怎么对付写下来，然后我还有点害怕今天这种采访，因为我没有准备，就你们的问题也没有提前给我，所以呢刚才旁边拿着纸，就是陈功老师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有记下来，我写字很快，我打字很快哈，然后在就是我一边记的时候，我一边就已经在思考，我一会儿要怎么回答1、2、3，大概是什么样子。
Okay.
所以其实没有关系，就是你克服你内心恐惧的方法，就是做更多的准备，为你们这一次的见面， oh. 为你要问的这些问题去做很多的准备。你也可以在你小伙伴之间去做很多的排练，或者是说这种你们试着跟对方一起去模拟这样的情景。
Okay.
如果我问这样的问题，
这是好方法，
你也就。对对对，然后你让你的小伙伴不要准备，就是你们就去尝试，就是没有准备怎么回答，然后回答的时候可能会很紧张，可能会很傻，那再回过头来去做总结这样子我们怎么回答效果会更好，你不会紧张，
所以这听
对练个10个8次就好了。
所以这听上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真心话大冒险，因为你一直在准备好冒险。也让我感受到就女王范儿的背后啊，这个哎呀，我觉得有一丝这种啊，这种啊，这种感觉啊，就是这个猎头改变了你，对吧？这个、
是你说的没错，猎头改变了我。以前我特别紧张，
对，
这
看似
还真的是也实现了一种不一样的人生的状态哈，在不同的场景和角色中也有着不一样的表现。
是啊，就是看似浑然出雕饰啊，实则雕饰出浑然。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你背后，你每一个这种见候选人或者是去沟通的背后，其实还是要做一些心理建设啊。而且你原来这么怕生的，我这个真的看不出来。我们 这个之前这个一起吃饭
特
喝
别
酒
真
的时
实，
候，你可奔放了，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哦，好像看上去，哎，所以这肯定也是对外向的猎头的一个误解，就是
对，对。
大家总觉得好像外向的猎头就天不怕地不怕，好像这个什么都能搞定啊。其实有时候往往正好相反，因为我也采访过一些看上去内向的猎头，所以他们其实反而胆子有时候可能更大更狠。所以这个，所以我，你能不能再多说一点点令？就是因为很多人是电话嘛，因为很多Echo 老师跟我们都知道，就大多数90%的人，或
没
者说
错，
都是通过电
更
话。
多的工作场景是电话，
因为
而且要单位时间之内。
对，因为电话的人呢，他是可以挂你电话的，因为你见了面之后呢，好很多，因为他跑不掉，对吧？大家可能跟你见了3分钟说对不起，我有个会，我要走。所以电话里面很容易他挂掉，或者所以你去问他。在电话中问他那些 tough 的问题，或者比较敏感的信息的时候，你的内心你是怎么做内心建设的？
我其实都会有铺垫哈，就是在问他敏感的信息之前，我一定会给他信息，就是让他知道我其实本来就挺了解的，你随便说说，我可能都知道，就你不要有那种负担，只有你知道。所以我一般打电话的时候，我的电脑一定是开着最基础的，就是那种 XMind 的呀、Mapping 啊，甚至他团队的信息的。我做好了准备之后，我说啊，你们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是我知道的。但是有个细节哈，我始终没搞明白，我觉得可能要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我也确实想跟你求证，double check 一下，我不会让他感觉到我一无所知，我就想从你这里套信息。我会让他知道说，我原来就知道一些，我只是跟你做一些交叉的验证。
特别好。OK，这个方法我觉得可能我上次听 Echo 老师也有分享过，就是从
对，
类似像你不要从零到一问，对吧？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你告诉我一些，
是，
就是我知道
没
了
错。
几
如
个，
果，
哪怕我知道了一
对，
个，你能告诉我一下吗？
我补充一点，就是如果有一些你确实特别敏感，就关于他老板或者关于他下属的事，我会再加一句话，我说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真的有点敏感哈，你如果不想告诉我，你就拒绝我，没关系的，不会对我造成任何的负担。但是如果你觉得我还 OK，并且我们可能未来还有一些故事发生，那你就偷偷的告诉我，我保证不会向外人透露的。
这个棒，这个
哇，
棒
真的超
啊！
棒，
这个给你鼓掌。
对，
我觉得这个，
真的超棒。
这种铺垫做得特别好，因为我自己身临其境。如果我是候选，你这么一说，好像感觉我对你如果认可的话啊，但这个其实
是
是所有还是基于就是对你有一个基本的认可跟信任了，
对，
对吧？
是，
所以
对，这个
但
沟
我
通
不会
场景变得非常的舒服。
对对对。
我不会微信问他，我不会留下任何文字的记录。我说，你看，我这些问题我都不会问你，只有电话我觉得才方便，或者我们未来见面的时候你再跟我分享，没问题的，周三有空来。
特别棒，真的是感受到 Lin 真的是一个特别有办法的这个猎头伙伴啊。哎，其实当中有几个场景都让我特别有感触和印象深刻，就是除掉这个对于自己性格的这种突破啊，在不同的角色中，哎，看似游刃有余，但其实是来自于千锤百炼。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我发现 Lin 其实特别会换位思考，就他会很能够去琢磨和理解对面的我们的人选也好，或者那个沟通场景也好，对方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感受。那么如果说要破除他的这样的一些可能产生的阻碍啊等等，你也都会去采取一些前置的这样一些措施。那比方说，如果对于我们更多的，可能还在我们猎场前期积累阶段的伙伴，另有没有一些方法或者窍门儿？哎，可以帮助这些伙伴更加敏感的能够去识别，就像前面所说到的这种沟通场景中，我们对别人的了解、理解啊，这种换位思考对方的这种特质啊。对，那这样的话，我相信对于很多小伙伴可能也会蛮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
谢谢 Echo 老师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平常带团队的过程中也经常会遇见。就我经常跟我小伙伴探讨，我说，哎，你们怎么这么不敏感？就是在我看来，很容易感受到对方的这种焦虑、难受或者抗拒，你们感受不到。那后面我想了一些办法去解决哈，因为有一些确实是需要，就是你年岁上去了，然后你的成熟度高了，你有那种同理心了、共情了，你让就是现在很多的独生子女的小朋友，就感受他人的快乐痛苦，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
似乎
那
这
怎
也要
么？
练习。
对，那怎么办呢？有两种办法，就是对他们来说比较可实现的哈。一种多看书，而且要多看那种就是非常细腻的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这种小说，就你去感受小说人物当中的这种情绪的变化，你积累个半年一年一定是有效果的。每天都翻，你就看那种小说。然后第二种就是你可以对于年纪大一点就说你要不生个孩子吧，因为小孩子就是我也不是天生就有的，我感觉是生了孩子之后让我这部分的技能更加厉害了，
一下子被换新了，对吗？
对，因为小孩子的心思你需要猜，就他高不高兴他不会直接跟你讲的，他会说哎呀妈妈你包里有什么，他其实就是想已经看到了你包里有糖或者有饼，他说妈妈你包里有什么，哎呀妈妈你今天要干嘛，就你需要去猜他高不高兴，他想要什么，他怎么样才能被满足。
我觉得你的小孩如果知道他是为了你更好的找到候选人而生的，他可能小他长大之后可能会有些心理负担。说
那不是的，是的，我的很多工作的方法论让我更好的去教育我孩子，就是管理他们的时间，
生活工作彼此滋养。
我觉得那个蛮好玩的，说你为什么你妈妈我是怎么来的，你是妈妈为了更好的去了解候选人的心思，
训练自己的猎头麦品质。
对，然后你就
反向也成立的呀，就是我会跟他们说我们能不能达成共识，就我们就这么来安排计划，然后你到明天之前完成那我们可能有什么奖励，然后完不成有什么处罚，然后他说然后他们现在讲话也是说我们达成共识的呀，你不能反悔。
对，
但是
他
也
是
反套路。对，
不同场景次元壁一旦打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令这么这个全面全才。
感觉你可以再来上我们后面的这个关于这个团队管理的一些主题，感觉你这方面很有
可以、
啊、
对对对、这个必须可以有，真的特别棒，
挺好的。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让年轻的小伙伴多谈恋爱吧，就这么年轻对不对，然后猎头又这么苦，就看到大家很多其实很拼，然后没有这种恋爱，然后就很焦虑，就工作压力一大也没有人可以倾诉，老板是老板呀、同事是同事，就你还是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去承接你的情绪，包括同时去滋养你另外一部分，就是感性的部分，不要只是工作层面数字的那个部分
的
东西，然后彼此去感受，彼此去陪伴，然后也会提升很多的这种就是感知力。
猎头毕竟最后还是人的生意，人的业务，对吧？人的事业，就是寻访啊，或者是找配对这种，它只是一个技术的一部分，猎头技术中的一部分，还是更多的是跟人的链接嘛。包括对人的解读啊等等，我觉得这点我觉得令他就很实在，确实啊，这个不要拿工作当挡箭牌嘛，对吧？该生活生活，该工作工作，别老是相互抱怨，成为这个负担。
是，这不是一个跷跷板。而且我刚才整个听下来，我也特别感触和认同的啊，就是其实我们的工作，猎头工作也是我们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部分，对吧？生涯也是人生，生活也是人生，我们就在生活和自己的这个日常的历练中，一点点汲取营养，帮助到我们的工作，哎，互相有这种借力。而且其实我也真的感受到，每个人不是一开始就准备的如此完美，其实也都是来自于一次又一次的刻意练习。
是的，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令给我带来的非常棒的一种这个共鸣和启发。
是的，是的，这个在结束之前问令最后一个问题，你简要的回答一下好不好？看一看，就是，因为我记录下来这一点，因为很多人会跟我讲说。哎呀 ，VC 老师啊，这个我们知道要去见候选人，但是我们觉得见候选人很浪费时间，而且好像很不值当。然后我哪有这么多时间啊？我哪有这么多精力去见这些人啊？我电话都打不过来，忙死了。所以这些声音其实蛮多的。所以我就想讨教一个问题，或者我们探讨一个，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见候选人浪费时间是不值得的。你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你是怎么来？走通这一点的，
是这样子，就是我团队里也会有这样的声音哈，
啊、
说哎呀、
okay ，
我电话都还没扫完，然后就这些问题真的都很经典，然后我会这么做，我会带他去见一次候选人，然后让他看到说我见一次候选人，我就能拿到20个名字、20个电话，我可以拍整个的组织架构，比你回来扫2个100人的 list 都高效得多。那你觉得浪不浪费时间呢？ 你扫100个电话，你没有半天没有一天也扫不完的呀，我一个半小时就能见完，然后我还能拿到这些信息，你觉得值不值得？不要我来回答。
OK， 所以本质上如果他这样想，
让他尝到甜头，
甜头 yes， 他其实还是没有尝到甜头，所以这既是这个顾问的事情，可能也是他团队 leader 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一开始可能没有积累，他不能马上给那个拿到那个东西，他就会形成一个哦，特别好，谢谢你。
对 ，BC 老师，我有一个思考啊，就是经常我们会说，你为什么看不到就是整个的天空？对小孩子说，但实质上小孩就是看不到的，他站着，他那个身高只能看到人家的屁股，你要把他抱起来，你才能看到整片天空。
哦，
所以这个也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太棒了，我觉得这个比喻太有画面感了，太好了。
嗯
，OK， 很棒，
特别有生活领悟。
好啊，我今天觉得我这个感觉真的是，这个聊得特别愉快，而且我有好多记忆点哈，这个 Echo 老师是不是也是这样？
是，没错，就真的是让我们又唤起对一件事情的认识，
是是，
猎头本身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生活的过程中也可以好好的去观察和体味它，又从而可以滋养到我们的工作，对吧？
对，然后
这个过程会让大家感到做猎头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圆满，
然后感觉这个时光费是我们已经超时了，所以小伙伴，如果你听到这里啊，如果你还能听到这里啊，代表说这个肯定是真爱无疑了啊，这个啊，所以这个记得给 Lin 啊打赞啊，好吧，这个给他留言啊，多一些鼓励啊，真的不容易啊，这个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生活经历跟思考，特别棒。好，那我们这一期我们就来到这里啊，再次感谢来自瑞普的Lin啊，好，感谢。
感谢，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各位，
感谢，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